啊，这个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之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好，第一节啊，有一天呢，那人就是亚当跟他妻子夏娃就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啊。所以该隐是他们生的头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那他就给他取名这个该隐，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的意思，获得的意思啊。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人类第一次生下一个小 baby 啊，然后生下一个儿子啊，所以他们心里头可以那个高兴是可以想见的啊，所以他说哎呀，让我得到了一个儿子啊，好，所以这个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啊，好，然后后来他就生了第二个儿子啊，第二个儿子叫亚伯啊，亚伯的意思是什么？亚伯的意思叫做气息，或者叫做虚空。你会觉得说老大跟老二的名字这个意思差很多啊？老大的意思是我得到了啊，我得到了啊，所以他这两个人的名字啊，其实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啊，讲出了我们的一生啊，人生的这种情况，就是你得到一个东西啊，你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这个欢喜快乐，对不对啊？但是隔了一阵子之后啊，当你生了老二，哎，你们还没生小孩哈，生了小孩，你会发现老大的你这个相机厂的这个老大天天照相啊，这个照相照很多，到生老二的时候啊，就已经不太常照相了啊，这个已经老二已经没有像老大那么新鲜了哈。那他们生了这个老二亚伯之后，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虚空，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人生那种快乐啊。好像不能持久啊！这个生老大这个快乐一下好像就很快就过去了。那当这个老大开始会很皮的时候啊，很顽皮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他们更是头痛，对不对啊？晚上睡觉睡到一半，那边哭啊哭啊吵啊，让你睡不着觉啊。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怎么办啊？那所以这个老大那个快乐一下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到老二的时候，他是突然觉得说，他本来把希望都放在这儿子身上，现在突然发现。这儿子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希望，不是他的盼望，所以老二他就给他取名叫做虚空，他感觉到人生真的虚空，这快乐一下就过去啊。好，那接下来啊，他就说啊，亚伯是一个牧羊的啊，他后来选择一个职业，他要当牧羊人。那该隐呢，老大他是要种地，他当一个农夫啊。好，那有一天呢，他们两个这个各自啊，要跟神献祭啊，就是说他们喜欢。他们还不错啊，他们来讨神的喜欢啊。然后呢，老大就拿他地里的出产，然后这很自然啊，因为他种田了嘛，啊，所以拿什么呢？拿这个麦子啦、稻子啦、蔬菜啦、水果啦，拿出来要献给神。那亚伯呢，就从他的这个带的这个羊群里面啊，他就宰了一头头生的羊，就是第一个生下来的这个羊啊，还有那羊的脂油，羊的脂油就是羊里面最肥的。肥美的那个部分，把它献给耶和华啊。好，那结果后来，哎，耶和华神啊，看中了亚伯跟他的共物，但是却看不中该隐跟他的共物啊。哎，这让我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都把自己的所出产的东西献上，为什么神看中亚伯跟他的共物，却看不中该隐跟他的共物呢？这个你们可能想不通，难道神喜欢吃羊不喜欢吃素吗？怎么会他要羊不要这些水果蔬菜啊？好，那个圣经里面有个地方有个答案啊，他那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了，但是最主要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有提到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他说啊，亚伯呢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这个地方说啊。亚伯他献祭给神啊，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里面呢？是因着信心，他因着信心献祭给神，他所献的呢，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该隐他献祭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这个相信像一个信心的一个心态里面献的。那所以神喜悦亚伯的祭物。好了，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信心啊？你到底信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像这个 Joey 啊，陈姐她这个六个癌症得到一次啊，有人是说，哎呀，你这个人 有些人这个是求生意志很强啊，他不是啊，我不是求生意志很强，我个人很想离开这个世界，你回天家。他说那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很有信心啊，你这个就是你相信你一定会痊愈，所以你就痊愈了。这个也不是真的信心啊。有人说你要有信心啊，你有信心你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什么叫做有信心啊？你到底信什么？所以这个信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在圣经里面所谓的信心，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对自己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啊，你要乐观啊，不是那种信心啊。亚伯因着信，他不是说我这个人很乐观啊，不是那种信，他这个信是信什么？他是信神的话啊。圣经里面的信心，很多时候是讲到信神的话，还有呢，讲到信神的自己啊。我们相信神啊，比方说你在一个苦难当中啊，但是你对神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神爱你，你知道神不会撇下你。所以你对神有信心，这个是对神自己的相信。你相信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你相信神是一个公平的神，他会帮你伸冤。你相信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所以他不会误事的。你会觉得说，哇，神啊，你还不做事情，神最有智慧，所以不要担心。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个信心。那这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话的相信。当神一旦说话的时候，你相信神所说的，这个信心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话给小孩子听，小孩子当耳边风哈，我就很不高兴。我讲话你都当耳边风，但是我们如果讲一句话，他都马上都听进去了，甚至于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忘掉，他都还记得哈。你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真的对父母亲有一个信心，他知道说父母亲讲的话会算话的。一样的，神说话我们相信，知道说神说话就算话，神喜悦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好，那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他到底相信了什么？神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吗？这个地方啊，他没有说到底他信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啊，亚伯他献羊为祭，还有羊的这个自由哈，是有道理，他不是只是说这个随便选一个职业来做，我很喜欢羊妹妹，我就养羊，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他一定是听到神曾经说过，神他要的是羊，为什么呢？神要那个羔羊啊，那个当亚当夏娃的时候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对不对？那个羊啊，那个神那时候就曾经给他们做羊，那个皮衣，对不对？那个皮衣就是这个是可能是从羊宰杀下来的，把羊那个皮剥下来给他们做衣服。那时候就这样子吗？神一定有告诉他们说他就是要这个羊来遮盖他们的罪啊。好，那所以神也一定在那时候跟他们讲到说，如果你们要献祭的话呢，要献羊啊，这是神的心意。好，这个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发明，他想说，哎呀，神，我就是献羊，不是，我相信一定神有跟他们讲，神就是要这个羊作为牺牲。好，那时候因此啊，亚伯他就选择他的职业啊，这个亚伯就选择他的职业。他就想说，既然羊神要这个羊做祭牲的话，我就去牧羊好了。那时候的人是不吃荤的啊，那个是人是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吃荤呢？吃肉是在那个挪亚方舟以后，大洪水以后，人才开始吃肉。在那之前啊，人都是吃素的。好，所以那时候人在吃素的这个时代啊，你去养羊干什么？做衣服了，对了。但是一个人一辈子你穿几件衣服，对不对？你衣服穿了，那下一次要穿可能要很久以后，对不对？但你吃饭你要天天吃的啊，所以这个该隐啊，他就比较实际，对不对啊？这我们饭要天天吃的，所以我就去种田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亚伯呢，他选择一个比较冷门的行业啊，他去放羊，放羊为什么？放羊当然是可以做衣服了啊，可以喝羊奶啊，但是呢，问题是他可能是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那个祭物他要羊。所以亚伯他是为什么而活啊？他是为着讨神的喜悦而活。神你要这个东西，我就以这个东西作为我一生的职业。我就一生就是为你而活啊。所以亚伯你看，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啊，他不是只看中亚伯的供物，他还看中什么？亚伯自己，有没有？所以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他是先看中这个人，然后呢再看中他所献的东西。他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供物。该隐的生活神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该隐 他生活是为着自己而活，他为着自己的肚子而活。对，我人就是要吃饱，所以我为了这个成为我的工作，我的一生，我的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吃饱。亚伯不是啊，亚伯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为神而活，所以我就是要养这些羊，就是要献祭给你啊。所以神一定有之前有跟他们说过话啊，说过话，但是呢，该隐没有放在心上，亚伯放在心上了。当那总不能没有人种田嘛，对不对？哦，要吃饭了。该隐其实种田不是犯罪哈，种田也是很好哈。他问题是说，他如果知道说神要的是羊的话，他会跟亚伯交换，对不对？哈，哎，我们现在要献祭了，我拿一些我的水果蔬菜，我跟你交换，你给我一头羊，哈，我要献祭给神。哎，这样子的话，神就喜欢了。哎，所以你有把我的话放听进去，神也会祝福该隐的这个农业哈，他也会有他的祝福。但问题是，该隐完全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他就用他自己觉得好的要献给神啊。那圣经里面说啊，人非有信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在希伯来书啊，就说人一定向着神要有信心。我相信神啊，然后另外我相信神的话。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你一定听到圣经里面说哦，我们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所以我相信神的话，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啦，对不对啊？然后我相信圣经里面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所以我就受洗啊。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相信神的话，好，哎，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得神的喜悦啊。我们知道我们送礼哈，是圣诞节很多人在送礼物啊，过年送礼，你要送你喜欢的还是送对方喜欢的东西啊？你要送给对方，一定要送对方喜欢的，对不对？不是送你所喜欢的啊。如果我送给我太太一个东西是我自己喜欢的，我送给她之后呢，她不是那么喜欢，最后是我自己拿来用，那是我送给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呢，你送礼物一定要送给对方喜欢的。但是现在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羔羊啊。所以为什么神要羔羊啊？因为羔羊代表基督啊。从旧约一开始一直到最末了，我们就看到羔羊它有它一个特别的含义，它就是代表象征基督啊，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啊。好，那所以神的意思就是什么？他说我要的其实真正的也不是羔羊了，就是基督自己。神要的是基督自己啊。那今天我们献上羔羊，意思是说我们把基督献上啊。今天我们啊信主了，我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为什么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啊？神他为什么要听我的祷告啊？是因为今天我比较乖吗？不是。是因为有基督啊，我身上披戴着基督，基督成为我的公义。我因为我是靠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神啊，你不要看我，你是看基督。所以我们把基督放在我们披戴基督，我们靠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说好，这个你做得好，这个就是我要的，我就要的就是基督。那你的生活呢？我活出很多这个啊多彩多姿的生活，或者我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他们说都不算。神说最要紧的是你身上活出多少基督。基督在你身上能够掌权有多少，你让基督在你里面彰显出来有多少。怎么让基督彰显出来呢？就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动，我顺服他。主耶稣有一句话，我顺服他。当我一顺服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就更加的丰富了，他就更多的成长了。那我自己这个人呢，就更加的衰微。所以神喜欢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基督出来，这个是他要的啊。好，那亚伯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就是哦，神要的就是羊，好，哦，羊就代表的是基督，所以他就以牧羊为他的职业，然后而且他献上的是献上羊群当中最好的啊，最好的，他特别提到说是头身的，还有脂油，这都是最好的部分。那该隐呢？该隐没有特别说，他可能只是随机取样啊，从里面拿一些给神，甚至于有的比较糟糕的呢，还找。找一些比较差的，哎呀，这东西发霉了啊，算自己不能吃啊，干脆给神好了。然后这东西有了一些二手货，这个自己家里用不到啊，给教会好了。这个就是把那个糟糕的给神啊。但是亚伯不是啊，亚伯把最好的给神啊。好，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三章啊，创世纪第四章跟第三章做一个对照啊。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提到有两种供物，对不对？ 一个是地里的出产，就是甘饮所现的，另外一种是羊群中投生的，还有羊的脂油，这个是亚伯所现的，对不对啊？好，那创世纪第三章呢，它有提到两种衣服啊，一个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一个是皮子，对不对？好，地里的出产跟无花果树的叶子啊，都有相同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两个都代表的就是人的天然的成就啊。这个甘饮就是把他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啊所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拿出来献给神。哎，神啊，这是我的成果。神啊，你看我多厉害啊！就把这个，你看这个是我献给你的。好、啊，那跟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羞耻要遮盖起来，借着什么呢？借着我行善啊，做功德啊，哦、啊。哦，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这个将功抵过啊。但是神说不是啊，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在他神的面前都没有价值。神真正要的是什么？是这个羊群中的羊，就是这个羔羊，还有呢，就是那个皮子啊，皮子也是讲羔羊，这个都是代表什么？都是代表基督。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他要的。就是基督啊，圣经里面创世纪是第一卷书，对不对？第一卷书里面前面这两章啊，第三章第四章，神就把同样的原则啊两次的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基督，基督自己。所以他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啊人生当中啊，你不要想说我赚多少钱哦啊，然后呢我有多少这个成就啊，有多少学问啊啊，然后呢，哎，这个有做多少好事啊？这些都不算了，这些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这些都是地里的出产。神要的是说，你这一生当中，你活出多少基督啊？啊，基督在你身上有多少地位啊？这个是他要的。有没有补充的？到这里，好，有没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可以了解吗 ？OK， 好，那接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哈。甘饮所献的祭啊，是代表什么？代表仁义的宗教。什么叫仁义的宗教啊？就是说甘饮跟亚伯他们为什么要献祭啊？献祭就是让他们要讨神的喜悦嘛，对不对啊？我不然没事我跑去献祭干什么？就是我要讨神的喜悦啊。那可是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讨神的喜悦？甘饮是用他自己认为好的方式，他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他就能说我这样很好啊。这个就是人类创造宗教是这样子的，每个宗教啊，佛教啊，回教啊，哦，道教啊，每个人都是用他们自己认为说，哦，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哦，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但是亚伯不是，亚伯的献祭他是根据神的话，所以他是一种启示的宗教。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宗教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宗教用在这个基督教哈是不太通的，因为基督教严格说起来不是宗教，它是生命。它是讲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好了，我现在是为着说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说好，这些都是所谓的宗教，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仰里面有不一样的，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就是说它是神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可以来到我的面前。那其他宗教是人自己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甘饮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宗教的人，他发明自己的一套要来讨神的喜悦。但是亚伯不是自己发明，他是听神怎么说，他顺服神啊。好 ，OK， 这个是到第这个他们到这个献祭啊，就献祭之后，神就悦纳亚伯的祭物。神怎么样悦纳亚伯啊？我相信那时候可能是这样，他们两个人哈，就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啊，把自己的这个祭物放上去之后呢，跟神祷告，祷告完之后啊，哇，这个亚伯那一堆啊。有火降下来，从天上有火降下来，把那个羊啊烧了。那甘饮的那一堆呢，没有动静啊。所以你看这个图啊，一堆上面有火，一堆没有火，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要那个。所以啊，那甘饮看到了怎么样？哦，这个觉得很没面子啊，神要他的不要我的，结果他就生气啊，气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哦，这甘饮呢？这个脾气很大，我在那个从小被惯坏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一个做法这个不讨他喜欢，不让他满意，他就 他就生气，气成这个样子啊。就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发怒啊？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啊，他说你若行得好啊，如果你做得对啊，英文说 do what is right 啊， if you do what is right， 如果你做得对的话呢，岂不是蒙悦纳？岂不会蒙悦纳？我就会接受啊，对不对？只要你做得对，我就会接受。但如果你做得不对的话呢，你要小心。这时候什么？他说罪啊，会伏在你的门口。他呢，他必恋慕你，意思就是说他想要抓住你，但是呢，你要赐福他，你不要让这个罪啊，来胜过你。所以就是说，意思说，有的时候一些我碰到一些事情啊，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天然的反应啊，我要生气，哦，这个人让我这个很不爽啊，我就是很想这个臭骂他几句啊。他说这里面你会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反应，他说你要小心你的反应啊。这个有时候是他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那个圣经说的啊。他说这个罪会伏在你的面前啊，你要赐福他。所以啊，这个你看这个啊，
这个福是埋伏的福
哦。 OK 啊，就趴在门口准备要这个偷袭你啊。好，是该隐啊，他做错了，做错觉得丢脸啊，丢脸的时候他 这时候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啊？他第一个他是至少要他赐福啊，赐福他心里面有一个试探，有一个引诱，这个引诱啊，要他进一步的哈犯罪。他说你要把这种里面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哦，要胜过他，不要让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直留在你的里面。有的人常常就会把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在反复思想，哎呦，哇，这个很，让我很生气哎，越想越气啊，越想越气啊，这个就是你就是一直在想他哈。他说你要制服这样的一个试探，然后呢，很简单啊，那你就是谦卑嘛，认错就好了。想到对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凭着自己的这个聪明然后献这种计啊，这个计就不是你所喜欢的，我就不要献这个计嘛。对，我下次学会了啊，我下次改过来，我跟我弟弟学啊，这样就好了啊，他就得胜了啊，因为我们总会做错了啊，但是不要怕认错。但是呢，该隐他是怎么样啊？他就嫉妒啊，他里面就第一个感觉就嫉妒他弟弟，神为什么那么喜欢我弟弟啊？为什么喜欢他的那个祭物，却不要我的？哈，他就跟他弟弟就比啊，哦，心里就不高兴。然后接下来呢，就苦读，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苦读怨恨，哦，不高兴。然后他让这个苦读呢，就一直在那边发酵，哦，然后呢，这个流脓，哦，发臭，哦，结果后来怎么样？就里面就仇恨，然后呢就杀人。恨人的就是杀人的，里面先有恨才会有杀啊，哦。所以后来他就怎么样？他这个第八节说，该隐跟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啊，也有翻译就说啊，该隐跟他亚伯说啊，我们到田里面去啊，我们到田里面去，把他叫出去。叫出去之后，该隐就起来打他弟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兄弟杀了。杀了之后啊，这个时候神来问他了哈，第九节啊，耶和华问该隐说啊，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亚伯怎么失踪了，从人间蒸发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啊，你看他这个该隐啊，该隐犯罪之后，他的反应跟亚当犯罪不太一样，对不对？
嗯。
什么地方不一样？你们说。
亚当躲起来。
亚当躲起来，对。后来被神叫出来之后怎么样？神问亚当说：“这个你为什么躲起来了？”他说：“因为我是赤身肉体啊。”他说：“你莫非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那个东西吗？那个果子吗？”亚当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啊，我没有吃。那个亚当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没有啊。
他没有否认。
他没有否认啊，他是说。都是他，都是他，
没有，都是你
啊！
把这个女人放在我旁边
啊！第一个啊，对，
他怪神，
第一个是你啦，第二个是他啦，不是我啦，这个是亚当的反应，对不对啊？好，但是那个该隐的反应呢？他不是我，我没有说什么，我不知道
说谎话。
第一个，他否认；第二个，他跟神顶嘴。我又不是管我在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你看我24小时在他旁边看着他，跟你报告说他在哪里吗？哦，你看他里面跟神这样顶嘴。结果后来神怎么说啊？他说啊，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而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了咒诅啊。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神说虽然你说你不知道，但是他说那个血会说话，那个血啊向神哀告啊，神都听到了，所以现在神要为亚伯伸冤啊、哦、然后他是说，所以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啊，他说该隐就受了咒诅，所以这时候神就施行审判啊、哦、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自己有没有受咒诅啊？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说亚当受咒诅，亚当是说地受咒诅啊、哦、所以神没有直接把咒诅放在亚当的身上，他是放在地里，但是因为亚当要耕地嘛，所以这个地受了咒诅，里面就长出荆棘蒺藜，所以亚当就间接的受了一些吃苦，对不对？那他本来耕田就是辛苦，他是这时候更辛苦，那他这个时候不是，他是说这个时候是该隐自己受到咒诅，所以就是有一个灵界的力量，就是会控制的这个该隐，让他怎么样？他说以后你这个耕地啊，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再怎么样辛苦耕田啊。他说没有收成的，没有收成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亚当犯罪啊，跟该隐犯罪啊有什么差别啊？亚当犯罪他不否认啊，不过他推卸责任啊。该隐犯罪呢，他否认而且向神顶嘴啊。嗯。然后亚当犯罪呢，是地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该隐犯罪呢，是他自己受咒诅，地就不再给他效力了。不是说比较难耕，比较耕种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有一些困难、哦、要把那些荆棘把它先除掉，不是，即使你把它除干净的话，你种下去不会长出来的，所以地不再给它效力。然后呢，亚当犯罪是被赶出伊甸园、哦、该隐犯罪呢是被赶离神的面，所以他该隐的堕落比亚当的堕落更深了，后果呢也更严重、哦，他现在不仅是离开那个可爱的伊甸园，他根本连跟神就隔绝了。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可能还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啊，至少那时候你看亚伯跟该隐都还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神可以对他们说话，他们还至少还听得见。现在不是了，现在神不跟该隐说话了。那该隐怎么说啊？该隐有没有跟神这个承认错误，求神怜悯？他不是，他跟神上诉，他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他也觉得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怜。他不是说我的罪太重了，他是说我的刑罚太重、哦、他觉得他这个自己可怜。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里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现在被赶逐离开神的面了。如果一个人被赶离开神的面，有不同的有人会有不同的感觉啊。比方说你现在做坏事了，爸爸妈妈把你叫你说 OK， 你给我出去啊，这个把你赶离开这个家，你自己去那个自己给自己这个想办法啊。但有的人是怎么样？有人说哎呀，我离开这个家，我就失去了保护了，我就失去了供应了啊。我还是住在这个家里面比较舒服了、啊。那有的人是怎么样？他舍不得他父母亲啊，哦，他说我吃的差一点哈、哦，过得难辛苦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哦。那你猜该隐是哪一种心态啊？该隐是第一种心态、啊，他说我离开这里之后怎么样呢？我会流离飘荡啊、哦，我好可怜哦。然后呢，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就是我失去保护了。他其实他在乎的还是他自己啊。哦，有人被赶逐离开神的面的话，因为犯罪，像大卫，后来我们就又会看到一个大卫王，大卫后来犯罪，大卫后来犯罪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也是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同在，不要叫我不能见到你的面。大卫他不是说因为你离开我，我就会被人家攻击，人家会把我从国王的这个位置上拉下来，不是，他就是舍不得离开神的神自己啊，那他该隐不是这样子啊，还是在乎他自己啊，所以他说，可能你这社会的问题，那世界上那时候不是有亚当夏娃、该隐跟亚伯吗？ 谁会遇见他，给他给来杀这个该隐呢？
嗯，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哪里冒出来的人？
嗯
，OK， 这些人当然都是该隐的弟弟了，对不对？那时候生下来没有，我们还不晓得，可能还没有生下来，但是呀，该隐他知道，因为神给他们的旨意就是说，你们要在地上生养众多啊、哦，生养众多，所以他们
遍满地面、
哎，他们知道说后来会有很多人出现的。可能那时候已经有生了他的妹妹啊，所以后来该隐就娶了他妹妹啊。但是弟弟们到底出现没有不晓得啊，有可能出现了，有可能没有啊。那不管怎么样，该隐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他会很危险的，因为人会越来越多。然后他们知道说该隐曾经干了什么好事，所以他们会来杀该隐。该隐这人蛮聪明的，他未雨绸缪啊，他知道将来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跟神啊，跟神这个求，所以神就对他说了：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立个什么记号？可能在他脸上，在他头上啊，弄个记号。中国有个字啊，叫什么？这个字大家认不认得啊？这个象形字啊，这个字就是凶，凶杀的凶。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是左边这里有一个啊，这个字是什么？这是凶，兄弟的凶。右边这个是一个人啊，所以左边这个是凶，右边这个是人。这两个字放在一起，那凶是代表什么？凶就代表该隐啊，这个人类历史第一个杀人犯。人呢，亚伯啊，哥哥把弟弟啊，这个凶把这个人给杀了，杀了之后后来怎么办？神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对不对？所以在他头上画了一个叉叉，所以这个是个记号啊，这个记号，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个凶啊，凶那。中国人以前相信他们有这个神有给他们启示，因为他们借着传说哈，他们就知道以前曾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后来造字都有一些都有讲究的哈。好，我们上回讲过嘛，不是义啊，义怎么来的？就是人我上面一个羊，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羊在我的头上，就是我就成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神就让他给他一个记号啦啊。好，那接下来啊。第十六节啊，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啊，他就住在那边了啊。住在那边之后怎么样呢？后来他跟他妻子同房，这妻子我刚说了，可能就是他妹妹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就又生了妹妹，所以他把这妹妹娶去了啊。那时候还可以 OK 了，因为那时候这个
人太少
了，可以彼此通婚啊，而且是基因里面没有缺陷，所以近亲通婚不会生下什么有缺陷的孩子啊。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叫以诺、哦、OK， 然后呢该隐就建造了一座城、啊、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座城叫做以诺。你说那时候才几个人啊？他们一家三口建一座城就有点太夸张了，对不对？不是，因为以诺城这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市、啊、它的规模可能不大、哦、可能只是一个有墙的一个山寨或一个村寨。什么叫城呢？城最重要的是要有城墙。我们现在的城不需要了，我们现在没有城都不需要城墙。但以前的城，你没有城墙就不叫城。所以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城墙。以前亚当夏娃他们住在那边，他们不需要做城墙，为什么呢？神保护他们，对不对？那该隐他建造人类第一座城，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围起来啊？怕人家来攻击他，怕人家来杀他，对不对？所以右边这个图啊，这个是一座古代的城市了、啊。你看出来就发现，哎，这城市不是很大嘛，这个中间好像这个房子没有多少间哈、哦，但旁边呢就有这个啊城墙给它围起来，这就叫这就是一个城市了啊、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该隐呢、啊，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它就是神给他立一个记号，它不够，它还要在旁边啊。在围住这个城墙，把自己围住，因为现在发现这地上人越来越多了，然后里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是第一个在世界上建造城的一个人啊、哦。后来他就接下来说，哦，他现在生了谁啊？哦，生了这个，他说以诺就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啊，米户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啊、哦。OK， 就一路这样生下来啊、哦，生下来之后，他拉麦啊，他拉麦，然后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哦、好，该隐他是第一个啊，他是创造仁义的宗教，他等于这个宗教的这个 发明家啊，接着他杀人啊，然后他建造城，建城把自己围起来啊。那拉麦呢？拉麦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啊多妻的人，他的意思，拉麦的意思是有能力的啊。刚才不是有那个叫亚伯的意思虚空啊，这个可能反映出他这个父母亲的心态，人生的虚空。亚伯可能是觉得人生就是虚空，所以他就是来追求神啊。好，那拉麦呢是有能力的啊，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能力之后他就怎么样，就很骄傲自大，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记载娶两个太太的，之前可能都一夫一妻，从他开始就娶两个太太，哇，就是他的这个欲望特别强烈啊，这个开始纵欲啊，然后他又杀人啊，杀人，然后以暴力自夸，什么地方讲呢？等一下我看到啊，他这里说娶了两个妻，好，然后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啊，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啊 ，OK， 他后来生了这三个儿子啊，一个亚巴，一个尤巴，一个土巴该隐啊，这名字很奇怪，对不对？好 ，OK， 但是名字虽然是奇怪，但这三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啊，这三个人很厉害，第一个是什么？亚巴他是什么？他是游牧业的祖师啊。他是住帐篷和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他发明了很多这个游牧业的一些技术。尤巴呢，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嗯，
好，这个是音乐家，哇，
娱乐业，
哦 ，OK， 娱乐业，音乐界啊。然后土巴盖伊呢，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或者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哇，这三个人都多才多艺啊、哦！父亲叫拉麦，拉麦是有能力的。好，这有什么不好 ？OK， 这就是讲到说，当一个人没有神之后啊，
嗯，
他需要自己来想办法来供应自己。所以游牧业呢是要这个什么怎么样在这种这个啊不好的艰难的这种环境之下，你可以让这些羊群啊。可以逐水草而居，好，到处去流荡，然后呢把他们养大，好，把他们这个养的这个又肥又壮。弹奏者的祖师啊，就说他们怎么样来让自己得到娱乐。我们有神，神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但当一个人没有神之后呢，他就要自己来发明一些娱乐，好，尤巴就是这样的人。那土巴该隐呢，要自己保护自己，以前是神在保护他们，现在他们要自己保护自己，他们需要制造一些武器，对不对？铜铁匠啊 ，OK， 所以啊、这个是该隐的后代，你一看到说啊，其实他们是蛮有成就的，对不对？他蛮聪明的，好、啊，然后这个，但是呢，这个道德却不好。第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说啊，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凡杀该隐必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哦，所以这个人是很凶悍的。一个人稍微得罪他一下，他就把他杀了。哦，这个人哦，伤了他一下，他就把他给宰了。然后他说，而且他很夸耀，他说这个。如果当初谁杀该隐会遭报7倍的话呢？你要杀我的话，你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会遭报77倍。
嗯，
意思就是说我这人不是那么好惹的，哦，你们不要随便怎么样，哦。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狂妄，哦，好 ，OK， 那这个是该隐的后代。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赛特、啊、后来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啊，25节。他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就取代了这个亚伯啊。然后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啊。那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罗士。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个今天第五章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我们会看到哈，赛特生以罗士，以罗士生该隐，该隐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这、一路生下来，然后好，该隐的子孙多才多艺，很有成就，对不对？ 赛特的子孙他们有什么成就？那第一个，以挪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他发现人实在太脆弱，人生实在是太虚无了。人真的是一下子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发现人非常的脆弱，发现人的力量非常的微小，太软弱了。我怎么样能够跟这个大自然能够在这当中能够生存呢？所以他发现人生的脆弱。所以从以挪士开始啊，人就开始求告神。什么叫开始求告神？开始学习跟神祷告。在之前啊，神会找他们说话啊 ，OK 啊，听到了。但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人会主动来跟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拯救我，求你怜悯我。从以挪士开始啊，然后后来到了这个以诺生的马土沙拉啊，这个我们下回再讲好了啊。那以诺的意思，以诺这个人后来与主同行啊。好了，总而言之啊，赛特的后裔，你看到他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怎么样？这就是你只看到他们说，他们就是求告神。与神同行，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生命树跟知识三棵树里面这两棵树的原则。这个该隐的后裔啊，就是走知识路的这条路线，
能力的路线。
然后亚伯赛特的后裔呢，是走生命树的路线。知识树的路线是什么？就是他们发展的无神的人类文明。生命树的路线呢，就是他们过一个寻求神的生活。
嗯，
啊，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后裔发展出来，你看到完全不同的人生啊。你会看这个，该隐不是很多才多姿吗？哦，又会弹琴，又会这个怎么演奏啊，然后还会这个牧羊，这个各种新的技术啊，最新的科技，然后还会打造铜铁器。今天如果你今天如果去参加同学会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同学有很大的成就。那有的同学呢，我们在洪州家庭主妇啦，就是相夫教子啊，没有什么啦。那你就觉得说，在神眼中他看起来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啊？就像在神眼中啊，该隐的后代比较伟大，还是赛特的后代比较伟大？哪一个神是神所喜悦的？就看你是走在哪一条路线上。你是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还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你是在发展没有神的人类文明呢，还是过一个寻求神的生活？啊，我们要常常学习祷告，对不对？我们去求告神，然后呢，与神同行，这个在神眼中是最宝贵的。虽然你看到赛特后裔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神说不要紧啊，我是你的一切供应。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啊，但是你要紧的紧，你来靠近我，这个是神要的啊。